吐气的时候观想啊，观想你这个整个气脉，再把它啊这个透过毛细孔散发出来。好，这个吐纳智者大师非常重视啊，他你看他的意思啊，只要你的身心世界有所变化啊，你是从这个拜凡佛要刚开始打坐的时候，他要你吐纳。你打坐完要出关出境的时候，他也要你吐纳一次，就是你这个身习心由粗到细，由细到粗有变化的时候，他也要你再吐纳一次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你不打坐你还不觉得这个重要性，有时候你的气就会突然间阻塞啊，你如果有吐纳，他就不容易有这种状况出现啊，就是要再吐纳一下啊。那么这个是先调心，再调息，再调身啊。它这个初禅是逆向操作啊。那么前面是讲调心调息，现在看调身，然后微微动身，刺动肩膀及手背、头颈，刺动二足，吸令柔软啊。那么这个调身啊，它有四段啊，先看第一段。那么前面我们在入禅的时候调身啊，智者大师是由下而上的调整啊，先调脚，再调手，再调腰颈等等啊。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从上而下啊，调身体，然后肩膀、手背，再头颈啊，就是这个肩膀动一动，手背动一动啊，颈部动一动啊。不过这个地方的动都是要先慢慢的动，不要太快。尤其是颈部，这个颈部的经脉都非常微细啊，有些人转这个颈部转得很用力啊，就非常危险啊。这个颈部的活动一定要慢慢的活动，慢慢动，慢慢动，因为你已经坐太久了，你坐太久的时候，你突然间要动啊，一定是慢慢的，让自己慢慢的习惯啊。那刺动二足，吸令柔软啊，我们心静下来，血液的循环也会缓慢下来啊，所以说你要从这个缓慢的状态要变成又是一个劳动的状态，你也是一样啊，让它慢慢动啊，让这个血液的循环再慢慢的活络起来啊，吸令柔软，这第一段。第二个，刺以手片摸诸毛孔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啊，我们打坐的时候啊，心一静下来，毛细孔就打开，它有帮助呼吸的作用啊，所以这个心越静啊，毛细孔这个呼吸的功能越大，所以说这个到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到四禅的时候啊，舍念清净定，这个四禅啊，呼吸停止了，它不用鼻孔呼吸了，因为这个鼻孔呼吸太粗了，但这个人还不是死亡。那他的气是怎么回事呢？他谁提供他的气息呢？就毛细孔啊，这个四禅啊完全靠毛细孔呼吸的啊，所以我们内心一极静啊，他的毛细孔就打开，自动打开。那么你如果说马上出去一吹到风啊，这个风就会跑到毛细孔啊，就容易变成风邪或者风湿，所以你这个时候啊，要先啊，在没有吹到风之前啊，赶快先手搓一搓啊，这个把这个全身啊毛细孔擦一擦啊，那么使令这个毛细孔能够关闭起来啊。刺摸手令暖，以眼两眼，然后开始啊。那么这个时候再把这个双手啊搓一搓，使令它这个双手有温度，然后呢，你覆盖你的双眼啊，这个眼睛啊，我们打坐正常的时候眼睛是关起来啊，那么这个时候用这个手啊去按摩一下眼睛，让这个眼睛的血液循环稍微正常的再打开啊，这是一种保养眼睛的方法。待身热稍歇，方可随意出入啊。这个地方就是说明了、啊、 因为你这个打坐的时候身体有温度啊，毛细孔打开啊，一出去吹到风啊，马上就出毛病啊。所以说要身可以，你这个打坐完可以起来拜拜佛，走一走，然后再外出啊。那么这个地方，这个随意出入这个地方啊，我们再补充两点啊。第一点，你打坐完了、尽量避免马上上厕所，因为你打坐的时候内心极静了、那么极静的时候，你在丹田的当中会升起一个气，这个丹田那个气非常的好啊，对你的身体啊有滋养身体的功能。那么你这个一上厕所啊，就把那个气给排掉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打坐完啊，你尽可能的拜个佛打坐一下，让那个打坐所栽培那个气息啊，能够散发到你的身体的各经脉去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上厕所啊，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打坐完绝对不能够去碰冷水，你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碰冷水啊，因为你这个时候整个身体是热，而且毛细孔是打开的，你一碰冷水啊，那你很可能就有风湿的情况啊。那如果有点流汗啊，用这个干布擦一擦就可以了，不要用湿的毛巾啊去擦身体啊，这点非常重要啊。打坐完绝对不要用湿的毛巾去擦身体啊，这个是过患非常厉害的啊。那么这个是两点要注意的啊，第一个不要马上上厕所，第二个不要碰冷水。若不尔者，坐或得住心出即蹲处，则戏法未善，住在身中令人头痛，白骨僵结，犹如风劳，一后坐中烦躁不安啊。这个地方智者大师就警告啊，说我们今天呢、打坐出来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缓慢的出来。假设你这个出禅的时候，你这个调心调息调身啊，没有这个次第啊，你就出来，那么这样子呢，出即顿处，出禅的速度太过于急促，那么这样子呢，戏法未善住在身中，这句话要注意。我们的身息的状态跟内心有关啊，就是说我们内心啊，从入禅到住禅，你可能做了半个小时或做一个小时，内心呢对于所缘境能够明了极静的安住啊。那么内心的极静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内心当中从极静要变成躁动的状态啊，假设太过于顿促，那么这样子呢，你过去在打坐的时候的那个戏法，那个身习心，那个维系的法，它还没有缓慢的扩散，还来不及扩散，你就突然间做大的活动，那么这个戏法它就住在身中，使令你头痛，乃至于白骨僵硬，僵结就是这个骨头就很僵硬啊，这个僵硬就是经脉僵硬，就是那个气啊阻塞在那个地方不通啊。那么就好像这个风湿病一样，你下次要打坐啊，你就烦躁不安了，就很难坐下去了。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最好是如果你有做定课，就跟家人沟通一下，不要突然间叫你，你也不要说这个坐在那个地方好好的，突然间起来接电话，这个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在打坐的时候，你的身习心是一个戏法，你这个从戏到出没有一段的调整了，马上就冲起来接电话，到时候那个戏法没有扩散，就住在心中， 这个时候你就有问题了。啊，就是说我们在打佛七的时候也是有些人他一打坐起来，他就马上急得起来开灯，这也非常危险。当然，如果你这四香你从来没有都没有静下来，那无所谓，啊，你的心也是初到初，那不要怎么调。如果说你这四香做得很静啊，你不要突然间站起来。所以我们这个打地钟的开静也要注意一下，不要，比如说我们止静的时间越长啊，你这个缓冲的时间也要越长，要两分钟。最少我看了，你这个开静以后到再起来，至少要两分钟，让你的心习心稍微缓和一下，你让你自己，我现在要从极静要到初中状态，让自己缓和一下，身体稍微活动一下。如果说这个是老参的佛期，它止静时间很长，30分钟、40分钟，你起来的时间要更慢，啊，3分钟到4分钟，啊，你就是要让你自己啊，不要突然间从静，然后马上到出，就非常危险，啊，就是刚刚智者大师说，戏法未善住在身中啊。使令你呢，令人头痛，白骨僵结，犹如风劳，以后座中烦躁不安。你以后要修行就有困难，就有障碍。是故心意初定，每细在意，此为初定调身习心方法，以从细致出故，是名善入住出。那么这个前面讲到的是在初定的时候调身习心的方法，那么是从细到粗啊，这个是善入住处，就善巧的调和入禅、住禅、出禅。那么这以下呢，智者大师引用这个一个经典的偈颂来总持调身、调习、调心的方法。静止有次第，粗细不相违，譬如善条马，易住而易去。那么这个静指的是我们身习心的一种活动状态，叫静，活动。那么这个止呢，就是比喻它这个身习心啊，是处在一种极静的状态，叫止，啊，这个极静。前面的静是活动，这个止是极静。那么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啊，你从活动到极静，就是在入禅的时候啊。那么出禅呢，是从极静到活动，这个已有一定的次第，不能够突然变化，它一定有一个次第啊。什么样的次第呢？粗细不相违。就是说你这个在入禅的时候啊，它是由粗而细。在入禅的时候，你先调身，再调息，再调心，它由粗到细。那你要出去的时候呢，先调心，先把心放下来，放松心，先放松，然后再把气息调整，然后身体再放松。所以它出的时候呢，是由细到粗，先调心，再调息，再调粗，再调身啊。所以说呢，这个入禅跟出禅啊，这个粗细的调整啊，不能够相违背，这个次第不能违背啊。这种情况呢，讲一个譬如善条马，易住而易去。一个善于条马的人，他要使令马停止下来，或者使令马活动，他也一定有一个次第啊。古时候是骑马，现在是开车了。比如说我们讲开车，这个车子啊，你要开啊，你从刚开始急进到开啊，你一定要先暖机，让这个内燃机的这个引擎在里面啊，温度慢慢慢慢的提升，让这个冷却水啊，整个这个活动啊，慢慢慢慢的进入到状态， 然后你再开，在开的时候呢，慢慢开，然后再慢慢加速。就是从极静到活动啊，它也是要由粗到细慢慢啊。那么你这个车子开完以后要停下来，也不能马上停下来啊，先快然后慢，慢慢的停下来啊，然后再引擎再活动一下，然后再停下来。就是说呢，这个车子在活动状态是这样，你如果不照这个设定呢，你这个车子再好啊，两三下就被你开坏了。那我们在调和我们身心也是一样，饶你的果报体再好，你打坐的时候啊，你不根据这个规则操作啊，你这个身体也会被你搞坏啊。所以说啊，静止有次第，粗细不相违，譬如三条马，易住而易去，就是你要遵循这个粗细的规则。这一下《法华经》啊，引用这个《法华经》一段的经文来引证。《法华经》云：“此大众诸菩萨等，以无量百千，以无量千万亿劫为佛道故，勤行精进，善入住出无量百千万亿三昧，得大神通，久修梵行，善能次第习诸善法。”那么这段经文是从地涌出品啊。这佛陀讲完这个《法华经》啊，开权显实以后啊，佛陀问这个与会的大众：“谁能够在我灭度以后继续的弘传《法华经》呢？”那么与会的这些阿罗汉啊，都默然。这个时候，从地涌出大菩萨，从这个大地当中啊，从这个真如的实际理地当中涌出大菩萨。那么这个大菩萨出现以后呢，当然弥勒菩萨一看啊，这个高人啊，这个、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这个弥勒菩萨一看就知道这些菩萨，就赞叹这些菩萨说：“此大众诸菩萨等啊，都是无量千万亿劫啊，不是一生一世。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呢，为了佛道的缘故啊，勤行精进啊。那么怎么个精进法呢？”善入住出无量百千万亿三昧，他们也是一样能够善于入住出啊，入于三昧，住于三昧，出于三昧啊，他们也是善，就是能够善巧的去调和入住出的身心状态。所以说呢，他们能够得大神通，久修梵行。这个梵行是一个体，这个神通是一个用。这个梵行，这个地方的梵行指的是五分法身啊，就是他能够成就五分法身。那么这个五分法身当中呢，去显出种种的神通啊。那么这以下总结，他为什么能够成就百千万亿三昧，得到神通，久修梵行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善能次第习诸善法。这句话是智者大师所要表示的啊，就是说他能够善巧的去调和他的身习心啊，由粗到细，由细到粗，他能够遵循一定的次第规则。我们这个修行啊，一定要随顺因缘，就是说这个止观啊，它是一个过人法，它是超越我们凡夫身心世界的一个法，是一种无漏的功德。那么这种无漏的功德要在我们有漏的身心升起，的确是有一点困难。那么在这个祖师的开示当中，就是说你要随顺你现在这种有漏的身心世界，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的身心世界已经这样子的，已经是由这个业力创造一个有障碍的果报体啊，有障碍的色身，有障碍的气息，有障碍的内心，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个事实。 那面对这个事实呢，你一定要随顺他的因缘。你修行不能够横冲直撞，说我一切不执着，你一切不执着啊，你修行就有障碍，你就有障碍。这个有一个禅师啊，他说这个他读这个《法华经》啊，他读到说啊，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他不明白。他说我们这个十法界的身心世界啊，有很多的差别啊，怎么说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呢？啊，他问他师父说，这个一切法是有很多差别，每一个人的果报体，每一个人的生命体有很多差别，怎么是即灭相呢？他师父说，且去，我不以奴道，我不跟你讲，你自己去体会体悟吧。啊，这禅宗就是要你去思维。那么他去打坐就思维了。那么从这个冬天到春天啊，那么他打坐的时候啊，从冬天开始坐到春天的时候啊，春天到了啊，春天到了当然是百花盛开了啊，这个时候啊，他的茅棚外面呢、啊、有一只黄莺在柳头上叫，他听到这个黄莺的叫声啊，突然间开悟了。开悟以后他讲一个偈颂，他说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春到百花开，黄莺鸣柳上。说从本性上来观察，诸法从本来的确是常自即灭相，一切法的本性是不生不灭的，这个是事实。就是我们把这个生命回归到原点的时候啊，它是即灭相。那么为什么有各式各样果报出现呢？就是春到百花开，黄莺鸣柳上，就是因缘。由于春天的因缘，春天这种温暖的气候啊，哎呦，百花盛开，那么这个黄莺呢在这个柳头上叫。假设是遇到秋天的这种肃杀的气候啊，秋天的因缘啊，那么百花就凋零了，所有的鸟也就消失掉。所以这个现象界的出现啊，它假借因缘才能够出现啊，诸法无自性，一切从缘起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修行，你也要随顺因缘。你不能够说你这个果报体是一个意界有障碍的果报体，然后你修行你不根据这样的规则操作，不可以。你不根据这个规则操作，你的身心就有障碍，有障碍你修行就有困难。所以说呢，智者大师啊，他提醒我们善人次第习诸善法，也要遵守这种粗细的一个修学次第啊。那么这一科是讲到调和五事啊，调和五事。再看丁五，方便行第五啊，这个是前方便的最后一科啊。首先我们解释标题，什么叫做方便呢？以微小善根成就广大功德，故名方便。说我们这一念的身心世界啊是有障碍，我们这个善根是很薄弱，不管是禅定的善根，不管智慧的善根是很薄弱。但是没关系，我们假借这五个方便的法门啊，它能够使令你成就广大的功德，叫方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珍宝放在一个10公尺高的平台上，那么这个珍宝当然是一个广大的功德了，我们想要得到这个功德，但是我们的身体啊是微小善根，我根本就没有轻功，我这个能够爬的这个范围有限，它超过我能够爬的范围。 那怎么办呢？哎，有个方便，就是拿一个楼梯来。你这个楼梯拿一个十公尺的楼梯啊，你跨在平台上啊，这个楼梯它一阶一阶的楼梯不是很高吗？对你来说是做得到吗？啊，你不可能一下子到十公尺，但是你分几个部分总可以吧？啊，那么你就透过这个楼梯的方便哦，就得到了这个珍宝。这个楼梯对你来说就是得到珍宝的一个方便。就是说呢，它能够使令你以微小的善根而成就广大的功德，这叫方便。好，那么这以下有五个法门，好看，普修止观希冀方便法门尤其无法。一者欲欲离世间一切妄想颠倒，欲得一切诸禅智慧法门故，一名为智，一名为厌，一名为好，一名为乐。世人自厌好要一切诸生法门故，故名为欲。如佛言曰：一切善法亦为其本。那么这个修止观啊，我们是一个微小的善根，那么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你心中有一个欲，就是有一个希望。什么样的希望呢？欲离世间一切妄想颠倒，欲得一切诸禅智慧法门故。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随业往生，随念往生。一般人内心当中这种妄想颠倒的境界啊，那当然是随业往生啊，就是临命终的时候你一定是落入在极端的昏沉或者极端的调举啊，那当然就随顺你无始的业力去投在六道里面飘动啊，就在里面啊投胎啊，你自己一点都没办法做得了主。这个随念往生啊，就是你在内心当中要培养一个强大的正念的力量，在临终的时候把你平常那个止观念佛信念而持名，持名的信念那个正念力要现前啊，这个时候要调伏你无始的妄想，然后直接跟弥陀的本愿相应，感应道交，然后弥陀现前接你到极乐世界。好，所以说呢，你要成就净业啊，你就是心中有这样的希望，你真正是要离开心中的妄想颠倒，你真正的需要希望在你有生之年，你要在心中栽培一个清净的正念的力量，使令你临命终的时候能够随着这个正念调伏你无始劫的业力而往生极乐世界。当然你有这样的希望啊，主要的是来自于你对娑婆世界这种苦谛的观察，就是你真正觉察到生死的痛苦，你就像因维大师说的啊，从此立修念佛恨，决意现身出烦恼。你下定决心，今生一定要把这个生死做一个了断，我不要再流转下去。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注意啊，你是不是把正念栽培起来？如果说你对生死无所谓，管他念不念，反正我今生修个善业，下辈子得到可乐果报，那其他以后再说了。所以说呢，你一定是这种生死心切啊，你才会急着要赶快啊，欲得一切诸禅智慧法门，我赶快在我这个生命结束之前啊，把我心中这个佛号的念力，把我心中对佛号的信念的观察的智慧力升起。那么这种情况呢，又叫做志向，又叫做业力，又叫做好要啊等等。那么世人自愿好要一切诸生法门故，故名为欲啊。这以下引证，如佛言曰：一切善法亦为其本啊。这个佛法的功德啊，是以这个愿希望做根本啊。这个止观啊的修行啊，跟我们平常上班不一样。 平常上班啊，你这个来到这个地方打个卡，下班时间回去，时间到了就有这个薪水可以领到。这个止观是心地法门的、你心中没有想要得到止、得到观的功德，你坐在那个地方，你进步很慢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希望。不是说你时间到你做定课，止观就能够升起，不是的。不像你上班了，我上了班，反正时间到了就有钱领。这种心地法门呢、你心中一定要升起一种好要、善法欲，你内心真正想要得到。你有这样好要有什么好处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任何的障碍你一定会想办法把它排除，没有办法一定会想出办法出来，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这个是我一大师说，这件事情呢，旷劫掩魔，无量劫来一个最大的一件事业，旷劫掩魔，这个魔是磨练的魔、所以说啊，这个是一个成就功德的一个方便希望。二者精进，坚持境界，其五盖初业后业，专精不会，譬如专火未热，终不修行，是名精进善法道。那么当然有希望，要有实际的行动啊，就是要坚持境界啊，这个持戒为本啊，弃于五盖，这个弃于五盖等于说说止观的意思的啊，止观双运啊。那么来自于初业后业，专精不会啊，对，讲出一个譬如专火未热，终不修行，是名精进啊。这个精进呢、有两个主要要注意，就是第一个精，就是专一而不夹杂，就是你这个所缘境不要换来换去，就是你以佛号为根本所缘啊，你最好就是扣住一个佛号，不要换来换去，不要你今天念佛念了一期，下一期念地藏王菩萨，下一期念观世音菩萨，你很难成就念佛三昧。这个止跟观的功德啊，你的所缘境一定要专一啊，专一不夹杂。第二个境就是相续不间断，他还不在乎你功夫用的长，他要你不间断。所以你这个修止观，不是说你一年打一个佛七，其他时间就放逸就可以的，要点点滴滴啊，滴水长流则能穿石。就屋檐的水滴，它为什么能够穿破坚固的石头呢？它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这个水滴啊，它经常是滴在同一个地点上，它的方向不改，不换来换去。第二个，它长流，它前一滴下来，下一滴接着下来，下一滴下来，它时间长了，就能够把这个石头穿破。修行就是这样，专一而相续，相续而专一，这个就精进，这也是成就止观的一个方便。第三念，念世间为欺狂可见，念禅定为尊重可贵，若得禅定，即能记住发出无漏智，一切神通道力成等正觉，广度众生，是为可贵，故名念。那么这个念呢、就是铭记不忘啊，你经常要能够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世间的五欲乐是七狂可见的啊，它是七狂性的，表面上看起来很快乐，但事实上可是不快乐啊。我们前面也说过啊，诸欲求时苦，得时多不畏，失时怀忧恼，一切无乐死。这个世间的五欲啊，你要追求的时候很辛苦，得到的时候心中很多的怖畏，很害怕失掉，失掉的时候怀忧恼，所以一切无乐死。表面上看起来五欲是多么的可贵，但事实上你详细的分析，从你的追求过程当中，你得到以后到你失掉，这整个过程啊，你都是在痛苦当中，所以它是七狂，就是说它本身不是这样的相貌， 但是你以为他是这样的相貌。那么禅定是尊重可贵，为什么呢？他能够花诸无漏的智慧，成就神通道力，成等正觉啊，成就势力功德，乃至于广度众生啊，视为可贵啊。那么这个就是练。第四个巧慧，筹量世间的禅定智慧的得失轻重，所以者何？世间之乐，乐少苦多，虚狂不死，是失是轻。禅定智慧之乐，无漏无为，即然闲旷，永离生死，以苦常别，是得是重。如是分别，故名巧慧。前面的练啊，它只是一个把这件事情记住，这个慧呢，它是深入的去观察觉者。他怎么个抉择呢？筹量世间的快乐啊，跟禅定的智慧乐啊，他的一个得失轻重啊，这件事情很重要啊。这件事情啊，是我们能不能够成就止观的一个关键啊。那么怎么个筹量法呢？世间之乐，乐少苦多，虚狂不实，是失是轻。世间的快乐啊，这当中有两个相貌。第一个，它乐少苦多，说这个譬如美食夹杂毒药，初虽美味，终成大患。世间的五欲乐，往往你在受用的时候都夹杂的烦恼跟罪业。换句话说，你这样的安乐会带给你未来生命啊极大的痛苦，因为烦恼跟罪业正是招感痛苦的因缘啊。就好像说一个甜美的食物，虽然你去吃这个甜美，它会给你暂时的一个幸福的感受，但是吃下去以后啊，祸患无穷，就是乐少苦多啊。你得到的是极少的快乐，但是你未来要付出很多很多的痛苦来弥补你得到这个快乐的这个代价。这第一个。第二个，虚狂不死，就是说他的体性是不真实的，如梦如幻。所以之所以我们无量劫来去受用五欲的快乐，我们永远都得不到满足。我今天受用了五欲，我下一次又再需要五欲啊。这整个过程啊，他没有满足的时候，因为他跟我们的真如佛性不相应，他完全是一种妄想的境界。妄想那当然是得不到满足的，它是一个希望的想象嘛啊。所以说他是失是轻。那禅定快乐不同啊，禅定快乐无漏无为啊，这种禅定的快乐啊，还有这种极静的快乐啊，你在受用的时候啊，它没有任何的过失。你在禅定升起的时候，那种法喜的快乐啊，你可以尽情的享用，它不夹带烦恼，也不夹带罪业啊，而且极然闲旷，内心没有任何的挂碍，不像在受用五欲的啊，你有很多的挂碍，很多的烦恼。好，那么内心是一个极静，而且是非常开阔，没有挂碍啊，乃至于永离生死，以苦常别啊，是得是重，如是分别，故名巧慧啊。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啊，这个背后的动力啊，就是来自于这个对智慧的观察啊，对于这个生死的厌恶，对于极乐世界的寻求。有这样的动力，有这样的抉择，才能够使令我们去精进的修行。看第五，一心啊，一心分明，明见世间可患可恶，善事定慧功德可尊可贵，尔时应当一心决定修行止观，心如金刚，天魔外道不能阻坏，摄使空无所获，终不回忆，是名一心。好，那么这个一心啊，就是透过前面的意情心观 啊，这等于是四足一足了啊。前面的疫情练巧慧就是疫情新冠，那么这四个以后的一个总结，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很清楚分明的觉察到世间真的是可幻可悟啊，这个定慧的功德是可诸可贵，你内心当中真正的赞叹止观的功德，呵责无意的过患，这个时候应当一心决定修行止观，内心当中呢，犹如金刚天魔外道不能破坏，色时空无所获，终不回忆，终不退转，是名一心。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当然我们修止观呢，是只问歌影不问收获，这个但是呢，从因缘所生法来说啊，你有一支香的熏习啊，它就有一支香的力量，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啊，真如受熏啊，清净本然而喜悦化现，我们这一念清净的本性啊，过去由于在这个杂染法的熏习出现很多的烦恼罪业，我们现在也可以透过清净法的熏习啊，出现止观的功德。讲一个譬喻啊，光明能够破除黑暗啊，不管你这个黑暗是几千年，这个光明出现随时可以破坏它啊，就是说我们只要老老实实的在因地上栽培啊，那么终不退转啊，这个就是一心啊。这一下讲出一个譬如人行先驱之道通塞之下，然后决定一心摄入而进，故说巧慧一心啊，就是我们在前进的时候先知道这个道路是通是塞啊，这个通往极乐世界的就是安乐的叫通，你选择继续在三界流转，这个就是塞痛苦的啊，就是说你必须冷静的告诉你自己，你今生迟早要面临死亡，而你面临死亡的时候你有两条路，第一条你进业成就到极乐世界去，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永远的解脱生死，第二条路你继续的流转下去，在三界继续的漂泊啊，那当然到极乐世界是一个通啊，那继续流转就是一个塞啊，那么经过这样子思维以后呢，决定一心摄入而进，故说巧慧一心。这一下引证经营，非智不禅，非禅不智，亦在此也。啊，就是说，没有这种禅定的极境啊，很难申请智慧。啊，但是你没有智慧的觉察，这个生命的通塞，你要修禅定也有困难。啊，禅定能够帮助智慧，智慧能够帮助禅定。啊，亦在此也。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呢，一般人对生命的看法，他看到是这一期的生命，他没有看到无量的生命，没有看到未来无量生命，所以说他今生的所作所为啊，就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啊，到硕士读书，干什么要读书呢？啊，万般皆下品啊，唯有读书高啊，这是十年寒窗啊，为什么呢？就是找一个好工作。为什么找一个好工作呢？就是赚钱啊。为什么赚钱呢？享受世间的无欲乐，就是这样子啊。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的父亲也是这样子，我的哥哥也是这样子，大家都这样子嘛，所以我也就这样子。